来读启示录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七节。如果用的是教会的圣经的话，就是在新约的第280页。启示录是圣经最后一卷书，所以就在基本上在最后几页了。我们翻到之后，我们这边读第一印、第三印、第五印，然后这边读剩下的。好，我左边的哦，大家看清楚了哈、哦。今天有六这印来，好，每一次揭开第几个印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了哈、哦。OK， 第六章第一节。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就出来，胜了又要胜。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流鲜血的烟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好，谢谢。那我们今天很高兴有北区的王寿忠啊传道在我们当中来给我们传讲这个信息。他所要跟我们分享的信息就是从启示录第六章出来。那大家也许还记得上一次他跟我们来讲到的是去年一年之前的事情了。他跟我们讲是哪一个？就是启示录第五章啊。我想大家可能还记得他跟我们讲连续剧的故事。那我们今天就把时间交给王传道。
弟兄姐妹朋友们，主里平安。我带这个 北区 CCIC 跟大家问候啊。今天早上来之前还看到这个张熙元 Alan， 我就开玩笑问他要不要我带他向他太太问候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启示录第六章啊，启示录第六章。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父亲节啊。我太太听我说我要讲这个启示录第六章的时候，她开始紧张，她说你知不知道这个星期天是父亲节啊，你为什么讲启示录第六章啊，你知不知道昨天是什么日子？端午节啊。所以今天很特别啊，昨天是端午节，今天是父亲节，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日子你们不知道的，6月21号啊，暑假最后一天第一天啊。 OK， 那还有就是我的生日啊，所以今天很特别啊，跟大家讲启示录第六章啊。你知道端午节的故事是谁的故事？屈原啊。你还记得屈原在最后的时候跟这个老渔夫的对话吗？记不记得？我也不太记得了哈，我找一找跟大家念一念啊。他说有一天这个老渔夫划着小船哼着歌曲呢，就看到在这个江旁边呢，就看到这个屈原在那里啊，就好奇把船停下来。他说你不是这个楚国的臣子吗？啊，怎么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孤零零的待在这里呢？屈原就用很忧伤的这个眼神看着这个渔夫啊，他就叹息说，你不知道啊，我是有家归不得，我一心一意想为国家做事啊，却不得国君的信任啊，结果把我赶出来了。老渔夫就拍拍这个屈原的这个肩膀说啊，何必这么认真呢？你看啊，很多别的这个大臣啊，不管国家大事有多乱呢，他们还不是天天照样吃照样睡照样的怎么过得快快乐乐的，你就学学他们啊，何必管那么多呢？啊，屈原怎么说呢？屈原说，你不了解啊，身为一个臣子啊，就应该尽本分，怎么能够这个吃喝玩乐糊糊涂涂的过日子呢？就像刚刚洗完澡的人，他怎么可以回去又穿那个脏衣服呢？如果要我和他们一样同流合污，我不如怎么跳到江里头喂鱼去了。那渔夫就说，那你就学学我这个老渔夫吧，这个隐居在这个山水之间啊，划划船捕捕鱼啊，看看风景唱唱歌啊，什么事也都不要管，也不是很逍遥自在吗？干什么把自己弄得这个愁眉苦脸呢？屈原就苦笑了啊，那就是说你老人家真是好福气啊！可惜我一看见什么痛苦的人民，一想到国家的处境心就不安，哪里还有这个心情欣赏风景呢？老渔夫看到这个屈原劝不住，就摇头啊，就走了。屈原最后怎么样？就跳河自杀了。啊，自杀不是一件好事啊，但是我们先把这自杀摆在一边，至少屈原他这个里头这个正直的心啊，是我们所佩服的，所以我们才会有端午节来纪念啊这一个人。我想呢，昨天是端午节，今天是父亲节啊，端午节其实是很伤感的日子啊，父亲节是应该是高兴的日子啊，所以从昨天的伤感到今天高兴啊，我应该要怎么祝贺大家呢？我只有这一句话哈，祝大家在座的父亲能够有君子气概啊，而不要做乞丐，懂不懂？有气概不要做乞丐，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有君子的气概呢？是有原则的过生活，而君子不是只是对这个你太太有礼貌而已啊，君子乃是有一个原则的一个过日子，你的生活是有一个非有一个正直的原则不可的， 而不是做一个乞丐啊，乞丐是没有原则的去讨饭的啊，为了一口饭你牺牲很多许多的原则，为了一口饭你要可以做任何的事情讨老板的喜欢。所以我要祝大家有一个君子的气概啊，而不是去做一个乞丐啊，好不好？啊，只有一个声音，我在想大概不会有声音的了哈。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信息是什么？从启示录第六章这里说，我们做基督徒，特别是做基督徒的父亲，要有基督徒的气概。在这个乱世之中呢，在这个乱世之中，我把中国味道放进来哈，在这个乱世之中，要为真义、正义啊、真义啊、真正的真啊、真正的义啊和正义啊都可以啊，为真义而活，不留恋什么红尘啊，然后什么好将来有脸见什么天家的父神啊，天家的父神，我们要有基督徒的气概，在这乱世之中。为真义而活，不留恋红尘，要好将来有脸见天家的父神。首先我们要知道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今天处的时代是一个乱世的时代。我们刚刚念的启示录第六章第一印到第四印就在描写这一个，他是讲到这是一个什么乱世的一个时代。其实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死而复活升天之后，我们就处在乱世的时代之中了，一直到什么耶稣再来的这个日子。所以你看到新约里头不断的在描写，当耶稣升天之后到他将来再来的时候，这一个时代是有苦难的，这个时代是混乱的，这个时代是一个乱世。你读这个启示录十二章的话，你就看到耶稣升天之后呢，那撒旦恶者魔鬼就被摔在地上，经文说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来到地上，来到地上做什么？与凡属神的人来征战。他知道他自己的时候不多，乃是指当耶稣升天复活升天之后的那一个时刻开始，就开始他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到什么时候呢？到耶稣再来的那一刻，这个时候不长，那魔鬼就在这个时候呢，要与人争战，要蒙蔽人的心眼，要叫人不认识神，要叫人的心思远离神，要叫人不爱主。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处在这个乱世之中，时候不多，魔鬼的征战乃是要把人的心从神那里夺走，而这个时间越来越短呢，他这个把人心夺走的这个手段也越来越什么迫切越狠了。也许你会问，这个时候怎么会不多呢？这耶稣升天到今天有多少年了？2000多年了，这很久了哈，怎么会不多？其实对这个灵界里头魔鬼来说是实在是不多，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很长？是不是？也不长。请问2000年里面你可以活多少天？最多100天啊，了不起116天啊，不是116年啊，也最多100年，了不起就116年，也许你就是下一个最老的啊。你想想看，我们最多也就不过100年左右了哈。无论我们是等到耶稣来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或者等到我们死的时候啊，父亲节将死啊，所以我们说我们对父亲节不是太看重，就是这个样啊。要不然就是等我们死的时候我们去见什么？去见耶稣啊。不管怎么样，你不用等2000年，你只需要等多少年？最多100年，你就看见耶稣了。时间长不长啊？一点都不长。所以虽然说2000年，但是 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最多也就是100年了。你想想这100年，我们每天还回到家说时间不够用，时间长不长？一点都不长。如果你平均年龄75岁，你大概35岁、40岁信耶稣，再加上这个晚年的时候，后面5年行动不方便，你这么一扣的话，又再扣的你剩下的时间还要有1/3的时间睡觉，1/3的时间工作，剩下1/3的时间给自己，剩下多少年呢？差不多10年。在这10年当中，你的日子真的不多，我们的日子真的不多。所以魔鬼这个在12章的时候，启示录在这里说，魔鬼下来到地上，知道自己的年日不多了，他就要更加的用尽办法把人的心要从神那里转离，让人的爱心渐渐冷淡。这在马太福音24章说，这个乱世是从耶稣这个复活升天之后，一直到他再来的期间，这个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都要有饥荒地震然后彼此要陷害，彼此要这个憎恨。这一段时间是一个迷惑的时间你读这个马太福音24章说，这个迷惑的时间，因为这个时代不法的事情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多，许多人对神的爱心就怎么渐渐冷淡了。在这个迷惑当中，就不知不觉渐渐冷淡了。有时候我们忘了我们是在乱世之中，然后也在历史当中呢，教会这个历史里头有一段时期，大家都认为说我们福音传得很好这个是时候我们可以把地上的这个人的这个国度变成什么天堂，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有这一个梦想，说我们要把福音传遍了，然后大家都是基督徒之后，地上就变成天堂了人以为这样子就可以变地上的这个国度就可以变成一个天国。可是发生什么事呢？第一世界大战，然后又跟着第二世界大战，到今天为止我们都活在这个恐怖分子的阴影之下。你不要以为我们在湾区生活很舒服，我们可能故意忘记超过100年前有什么大地震。听说大地震是100年一次，我上次跟你讲了，我是来到这里之后，陈长老才告诉我说大地震随时要来了所以我是觉得我被骗过来的我不如待在这个中部也不好了因为你知道这2个星期前哪里发生地震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以前我们活着，我从马来西亚来的，我们住在马来西亚，我们都很自傲说我们这里没有天灾人祸结果最近大地震他在这个沙巴的这个神山这个一个旅游圣地那里去发生地震，在里头发生地震，山上，而且是早晨。通常人家来的时候要去爬山，那个山很高那去爬的话都是凌晨爬上去，然后早上中午之前爬回来。结果在那爬的班当中地震，就死了不少人。其中一个是美国的一个军人他以前在打仗不晓得打了多少次仗都活下来了。等到他晚年的时候，他可以去游玩的时候，结果就死了你很难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的时间到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活在一个假象当中，其实我们是活在一个乱世之中而在这一个乱世之中呢魔鬼要把人的心从神那里夺走，这一个手段也越来越迫切，我们要知道，我们要了解 所以你看这个启示录第一印到第四印的时候，他就在说明这是一个罪恶败坏的一个世界。在这个罗马书第八章说，我们是活在这个败坏的这个世界里头，我们心里不断的叹息。这个第一印到第四印都在这里在描写啊，描写从第一节你读到第八节的话，你会发现到第一印讲到这个战争，第二印讲到这个彼此杀害的这一个世界，第三印讲到这一个是一个什么饥荒的一个世界啊，饥荒到一个程度，本来一个人一天赚的钱是可以供养全家的，还有鱼的，结果他一天就只能刚刚好喂饱自己，那剩下的怎么样？全家挨饿。那第四印讲到这是一个艰难的一个世界，是一个死亡的世界啊！你看到这个第四印的时候，它拆开的时候，这是在第七节啊。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起来！”我就观看，见到有一匹灰色的马，骑在马上，名字叫什么？死。所以前面四印，我很快的这样子描写过去，因为大家都很熟悉。你今天打开报纸，你都会看得到。我们是活在一个乱世之中，圣经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是一个带满有咒诅的一个世界。而咒诅最严重的咒诅是什么呢？是死亡。那今天的信息是什么呢？不是只是告诉大家，我们在一个很悲观的世界里头，在很乱的世界里头，让大家回去大哭一场。不是，今天的信息是什么？启示录第六章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乃是说我们在这乱世之中要怎么样？为真义而活，不要留恋这个世红尘啊，好将来有脸见这个天家的父神，天家的父神。我们来看第五印，我们前面四印描写这一个乱世的一个世界，我们来看第五印，来念一下第五印，从第九节念到第十一节，一起来，我们再把这经文念一遍。好，我们在这里呢，从第五九节一直到后面这个第十七节，如果我愣了一下，是因为我最近眼睛已经开始老化了，一些字看不清楚啊，大家体谅一下啊。这个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是说什么呢？是讲到其实后面第五、第六印在讲到，在这个乱世之中有两种人。有两种人过两种的生活，有两种人过两种不同的这种人生。那从第五印讲的是第一种人，第五印这一种人，你就发现他这一种人他在地上呼喊什么呢？他呼喊一个问题，他呼喊说还有多久啊？这种人你羡不羡慕啊？听起来不是太让人羡慕啊，但是你要想想，不是这种人呢，就是第二种人。第二种人在后面的时候，他呼喊什么？最后一节的最后一句，谁能站得住啊？那也就不好了啊。那你要还有多久？谁能站得住？这两个好像都不是太好的问题啊。但是呢，你只能属于其中一个。为什么啊？我们要来思考这个啊。我们回来看这个第一种人，第一种人是还有多久？还有多久？我以前在这个美中的时候，我在阿肯索校园里面服侍。阿肯索是一个很小的这个地方，假期的时候就没地方玩，那我们就要开车到 St. Louis 去玩。你们有没有去过 St. Louis？ St. Louis 就是那个高高的有一个 arch， 那边还有一个动物园，那个动物园是免费的。 美中有很多免费的地方，我发现加州什么都要钱。我告诉你，加州这个教会啊，也是要做什么都要钱的哈。所以美中啊，我们为它东西也很大，其实也很不错，所以我们就开车从这个阿根索这个 Fayetteville 开车到圣路易斯要5个多小时，然后那时候我们有3个小孩，现在有4个了哈，3个小孩带着他们坐5个小时的车，你猜他们坐在车上会怎么样？会不耐烦啊？他们就会问说还有多久啊？还要多久我们才会到？还有多久？过了过几分钟又再问还有多久啊？有时候问多了我就说5分钟前不是才告诉你吗？还有很久啊，很久是多久啊？所以然后到了这个圣路易斯的时候，我开了5个小时的车，他们在车上睡了5个小时的觉，精力充沛，到了动物园到处跑，到处跑跑跑到最后我累了，然后我就问什么，你们还要玩多久？什么多久啊，我们才可以回到这个 hotel 让我休息啊？结果我自己走酸了啊，问这个还有多久是什么意思？是表示时间很难过是不是？是表示说我有一个想要做的东西还没有做到啊，但是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有？所以在这里有一批人在这里问说还要等到几时呢？因为他们是活在乱世之中，他们也晓得他们活在乱世之中。你注意看这一批人有4个特别可以注意的地方，你从这个第7节开始看从第9节开始看首先你注意看圣经怎么形容这一第一批的人呢？他是用这个第9节说，我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这一批人圣经是怎么描写他的？为神的道，为做见证而牺牲的他们有一个代表性的这个特征他生活中有特征，他是象征所有不一定是所有为神的道而死的人，但是是为所有为神的道而愿意牺牲的他们是牺牲到这个最高峰就是为他神而死所以这个他们乃是这一批为神的道，为神的见证，为福音的缘故而牺牲的人。他们是体贴神但不体贴自己的意思的人他们是舍己背十字架而不是体贴自己生命的人，他们是在这个罪恶淫乱的时代里头不把主和主的道当作可耻的人，他们不是那一批想要救自己生命的人，他们是那一个真实的门徒，他们是那一批跟随主的人，他们是那一批真实的基督徒，真实的信靠主的人，也他们是为神而牺牲生命，他们是为主而活，是为主而活。这一段经文里头把这个第一批的人的第一个的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呢？他们在祭坛底下呼求，他们在祭坛底下呼求为什么？因为他们在这个地上受了冤屈，有些人读了这个他们呼求神 为什么不为我们伸冤，好像他们要报仇一样，其实他们并不是特别想要说我很讨厌某一个人他欺负我，他讲我，神你处罚他，不是这个意思，他乃是求神说你要彰显你的荣耀，你不是说跟随你的人都要蒙福的吗？在这个地上看不到这个福，神什么时候你把这一个跟随你的人你要赐给他的福显出来？他们乃是要神要把那个他公义的一面显出来要显出神那一个公义慈爱的一面，所以他们在祭坛下面呼求， 你会发现到他们在那里呼求，他们有一个心声，他在这个地上是住不惯的，每一天都有一个呐喊说，主啊，什么时候？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第三个特点就是在第十一节，我们念一下第十一节。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花还有第三个特点就是有一件白衣赐给他们。你们记住这一点，等一下我们讲到后面，我们会再回到这件白衣的重要性是什么。有一件白衣赐给他们，让他们有可以穿着，不致什么赤身露体。第四个是什么？他特别说，你再等一等啊，还有一些做仆人和他们的弟兄也要像他们一样被杀的满足了数目。这句话念了，有些人觉得很怪啊，他们在那里受苦啊。受苦，然后在祭坛下面跟神呼求说，我为你而活很苦啊，甚至到死亡的地步，然后天上来的这个安慰是什么？你等一等，还有更多人要跟你一样受苦，这是不是安慰？好像有些人读了这个满足了数目是这个意思啊。其实满足了数目啊，你从另外一个眼光来看的话，有一个数目就表示什么？有一个限度，是不是？你记不记得当耶稣门徒跟着耶稣的时候，然后耶稣开始说，你们到时候会有人把你们装到官府面前审问你们，你们不要怕。那在那一段经文里头他说什么呢？他说，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银子吗？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什么数过了。头发的数目象征什么？神的看顾。头发会掉，但神知道要掉多少，不会多也不会少。为他而摆上的儿女们，神知道为他牺牲的要多少，不会太多的，神都会保守，都在神的当中。所以他说，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那就为什么当我们在为神而活，为神而牺牲的时候，我们都在神的掌握之中。所以他在这里说，满了数目不是说还有更多的人受苦怎么那么可怕，乃是说神都知道，而且都在神的手中，神都看顾，神都纪念，没有一个受苦是白白的，没有一个牺牲是没有必要的，任何一个牺牲他都看在眼里，他都在数在手中，都是宝贵的。在第五印这里，我们看到有一批人为主而活，为主而活，活得很辛苦，但是他在神里面却有这个安息。换句话说，这在乱世之中呢，有一批为真义而活的人，这是第一批。在乱世之中有一批为真义而活的，第二批是谁呢？第二批你猜啊，就是有一批贪恋红尘的人，这是在第六印啊。第六印我们来念一下，揭开第六， 第二批的人呢，圣经怎么描写他们？圣经说十五节，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圣经用这个字来描写。这个十二节到第十七节是讲到最后审判的时候。当然我知道有些人这个启示录解经的时候对这个有不同的解释，但是你看到在整个天大震动啊，地大震动的时候，在启示录后面讲到地大震动，整个这个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的那一个情景啊，你除了这一章以外，你从看启示录的其他处出现的地方都是讲到最后大审判的时候啊，耶稣基督来啊，审判要临到的时候，这个日头变黑啊，月亮变红像雪一样啊，这是讲到最后面临审判的时候。面临审判的时候，在这里呢，圣经怎么描写另外第二批的人呢？他说这里有一个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为什么叫地上的？你读启示录的话，你好好的读，你发现他在这里描写地上的，不是只说他们活在地上，基督徒也活在地上，很多圣徒也活在地上，但是他不用地上的来描写这些人，他是特别用地上的来描写另外一批不信靠神的人。为什么用地上的这个字来描写这一些不信靠神的人呢？你看第六章里面有出现，然后第八章里面又出现，十一章里面又有，十三章又出现了好几次，然后十七章都是在描写这一批要受审判不信靠神的人。为什么你仔细思考一下，也的确特别你读到后面的时候，这个整个巴比伦城被毁的时候，地上的这些人就那边哭号什么，他们地上的东西毁了。原来地上的人为什么用地上来描写呢？因为他们这批人，他们生活的一个观念就是什么，他们专门为地上的事情而忙碌的，他们专门一生就是委身在这个地上，他们委身这个地上的经济，他们委身于这个地上的这个制度，他们委身于这个地上的这个政治，他们心思、他们的打算、他们的计划、他们的心情、他们的喜怒哀乐，周末虽然来教会团契但是他们整个人的喜怒哀乐完全是建立在这个地上的事情上。所以这些人他们觉得地上的家是他们最向往的，他们的计划只想到地上的家，他们活得乐在其中，津津有味，他们把他们的这个盼望跟信心放在地上的东西地上的这个户口地上的这个保险，他们把他们的眼睛看在地上的事，不能超越这个地上的事，看不到这个将来的事。讲员在上面讲这个将来的这个天家是我们所羡慕的，他里面没有这个感受。地上这些人是为地上而活的，总是觉得天上的盼望太遥远不实际。这些人是为地上而活的他们是属地上的，他们是体贴地上人的意思，他们不体贴神的意思，他们体贴人的软弱，我是软弱的。当你在那边说的时候呢说我们要靠神得胜的时候，马上想到是我地上的身体是软弱的，为地上而活要赚得全世界，他们宁可牺牲与神的时间，也不愿意牺牲可以赚取地上事物的时间。他们是一批把主和主的道当着可耻的人， 他们是谁呀？很可能就是我们了，很可能就是我了。你会发现圣经里面有说我们怎么样信主，祷告呼求神，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个人的救主。然后你会发现到当讲到审判的时候，圣经怎么讲？那一些结出果子的，那一些活出那福音果子的人，也就是说我们信主得永生是靠我们的心，靠我们的嘴，而这个生命是会带出一个果子来的。当没有这个果子的时候，我们不能靠我们的一张嘴告诉神说我是得救的。为什么？因为神的福音借着我们的信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这个生命是一定会有生命，新生命的样子。所以圣经警告的也很严重，你不要口口声声说我们不是侍奉你吗？你的生命若没有这个果子的话，从你生命的果子就晓得你当初信靠神的心到底是真是假。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生命一定是会活出来的，也许软弱，也许会挣扎，但是总是会有结出果子，再小的果子也都会结出来，不可能没有的。你心里面不可能没有一个完全没有一点点渴望神的心，你没有，你不可能，你心里头不会有一点点觉得我不讨神喜悦啊，我要悔改的心，也不可能的。你有这个新的生命，你有这个神儿女的生命，你会渴慕神，你会有一个懊悔的心，你会有一个哭泣的心，哭泣懊悔就是哭泣懊悔的果子了。然后你内心里头虽然在地上受了这么多这个困难，你的确也是软弱的，但是你总是心里面有一个巴不得我能够被改变。有这样的一个人呢，不会一直停在软弱不向前的不结果子的一个人生，我们总是会慢慢靠神的恩典可以走出来的。我不是说你要做完美的基督徒，乃是说神的恩典是很大的，神的能力也很大的，只要我们愿意信靠这位神，他会把我们带出福音的果子来。所以你会发现当神讲到这个审判的时候，圣经描写并不是描写第一批的人，他们他们当初决志受洗了，他才是说这一批人是为神的道而牺牲的。他讲到这第二批的人他就并不是说这一批人以前传福音的时候不信，他不是这样子描写，他乃是描写他们说他们是一整个人生是为了地上而活的，他们的心思意念都为了地上而着想的。当这些人为地上所着想的时候，最后神要怎么样？把整个地要毁了。毁了之后呢，他们就会发现他们认为最稳妥的最持久的，他们盼望所有的东西都放在地上的时候，那一天神要把地全部挪走。这个就是像security blanket 一样，有没有听过？我四个小孩里面最小的一个我就发现有，其他的三个还没有这个最小的一个他有他喜欢的这个毛毯，晚上的时候那个毛毯不在他身边，虽然有其他的，他还是整个人睡不好他说我要去找我那一件他特别喜欢的毛毯。那以前的时候他有时候尿湿了，把他尿湿了我们拿去洗的时候他就会哭我的这个毛毯在哪里那整个晚上告诉他说你是你自己尿湿的啦我们拿去洗了他虽然知道，脑子知道，心里面还是很不安整个人还是很不舒服，很难睡觉他要的就是那个毛毯。你知道我们人也有类似的这种，我发现我们人，我自己也有类似的这种举动 你知道2008年发生什么事？股票大跌，我也有我公司的股票在里头，一下子就看着不见了一半。那时候我已经做传道人了，那时候这个应该说我是很爱主的，但是我发现这个毛毯不见了之后，整个人心乱乱的，整个人心乱乱的。为什么？原来我还有一大部分的东西我以前不知道的，这个毛毯盖在我身上，我觉得有了这个我就平安了。那一天神把它拿走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我的心不完全在神的身上，我的心不完全在神的身上。我不完全是为神而活的，我的心当神把这地上的东西拿走的时候，当神把我们所爱的家人取走的时候，当神把我们所关爱的儿女带到一个疾病里头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显出，我们的反应就显出我们的心。而在这当中，我们就明白了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你发现这一批第二批的人，他说话不是对神说话。第一批的人他的对象是神，第二批的人对象是什么？石头。你看他还特别讲，他说什么？他们向山跟岩石说话。你有没有对你的钱说过话？你有没有对你的银行户口说过话？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那样子？为什么你对股票说过话？我有啊，我说为什么一下子跌了一半？我对他讲话。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的对象啊，而最后他们面临到整个地的东西没有的时候，他们最可怕的东西出现了，是什么？神。他们说什么？他说什么呢？我宁可有石头压在我身上，也不愿意见神了啊！他在这个第16、17节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这个做宝座的面目和羊羔的愤怒，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够站得住呢？在乱世之中，有一批是为正义而活的人，有一批是留恋红尘的人。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也是勉励在座的父母，特别是父亲，我们在神的国度里头，我们要担起这一个属灵的领导，我们要有一个做基督徒父亲的一个气概，不是乞丐哈，乞丐，在这乱世之中为正义而活，不留恋红尘。后面说什么？好，将来犹怜见天家父神。我们看到我们乃是在乱世之中，我们看到乱世之中有两批人，一批是为正义而活的，一批是不留一批是留恋红尘的。最后我们看这最后一句，好，将来有脸见天家父神。刚刚讲的第一批的人为神而活的人，有一件什么？白衣。后面第二批的人有什么？什么都没有，他们只好叫石头倒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是赤身露体，他们要藏起来。你记不记得亚当的故事？一开始人类的故事跟最后人类面对到审判的时候的故事是一样的。当人离开了神，要的不是神，要的是地上的果子的时候，整个人发现是赤身露体的，他们看见神就要躲起来，巴不得见不到神，神对他们来说是可怕的，除非神为他们造什么？一件衣服，那一件白衣，就是在我们耶稣基督里所给我们的这个义，我们需要来到耶稣基督里 求他在十字架的宝血遮盖我们，成为我们的义袍，成为我们的白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这个问题是在提醒我们，我们今天在等的东西不在这个地上，是在天上。要等到什么时候，也提醒我们，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并不一定是并不是风平浪静的。我们为主而活的人在地上的生活是会有困难的。要等到什么时候？在座的父亲你愿不愿意在这乱世之中不留恋红尘，乃为真义而活？你说实际上生活中要怎么做呢？我先告诉你头一件事情要怎么做，接下来你可以慢慢去揣摩。头一件事情，你要祷告，跟神说你有这一颗心。不单单你祷告，你要找教会的长老找 Larry 长老，找 Miles 长老，我给他们一些功课你们去找他们Ballas 传道找他们你不要说他们很忙我也是做传道的，如果有人有这样的一颗心来找我祷告的话，再忙的我都要怎么都很乐意，因为我们需要这样子的去寻求神在祷告当中好好的祷告，告诉神说你有这个心，然后你在这一个祷告当中就慢慢的你会体会到神怎么样在个别你的情况之下来显明如何在这乱世之中为真义而活，而不留恋红尘。老渔夫呢拍拍这个基督徒的肩膀说，何必这么认真呢你瞧这么多的基督徒不管天国大事他们还不是天天照样吃照样睡过得快快乐乐的吗你为什么不学学他们呢？何必管那么多呢？基督徒说，你不了解了，做一个天国的子民就应该要尽本分了怎么可以吃喝玩乐糊糊涂涂的过日子，像一个刚洗完澡的人就不愿意再穿上这个脏衣服了嘛？我已经受了洗了，怎么又回去过这个以前的生活呢？如果我要跟他们一样同流合污的话，我不如跳到这个江里喂鱼去。渔夫就说，那你就学学我这个老渔夫吧，隐居在这个山间水这个山水之间，划划船，捕捕鱼，看看风景，唱唱歌，带带这个孙子等等之类的别管那么多，不是逍遥自在吗？为什么把自己弄得愁眉苦脸呢？基督徒就笑着说，你老人真是有好福气，可是我这个人一看见心灵痛苦的人，一看见福音的何尝的需要，我心就不安，我怎么还有心情在这里欣赏风景呢？愿启示录第六章能够成为我们的一个勉励。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在这仅存的年间，
还是真实，还是
是的，求主你赐给我们智慧和胆量，在我们余生的年日当中，主在魔鬼在这个乱世之中，魔鬼在想尽办法要把人的爱心从神那里夺开的这个世界生活里头，让我们能够警醒，做一个蒙你喜悦的儿女，不留恋这个红尘，乃是为你的真义而活，为你的真道而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请坐。